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
用我们的全心感谢主，
感谢主这美好的早晨。
主啊，你是白马美丽的主，主啊，你此刻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主，我们赞美你，
感谢主，因你名使我敬畏，感谢主，你名何其美。
哈利路亚，我们的主，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让我们早晨的时候就一同起立，我们来呼喊我们耶和华大能的名。
我的名，我的供应者，耶和华拉巴，医治我伤痛，医好我沙龙，医治下避难，给你的百姓，医好我的心，医治下救恩，救助你百姓。
神的百姓一同呼喊哈利路亚，
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名的名字同学吧，耶和华，耶和华，你的名字我的罪，你的名字我的名字我的名
字。我们用信心来宣告耶和华已乐，
耶和华已乐，
主啊，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
主啊，你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主啊，巴不得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早晨，主啊，真实明白你的爱，主啊，谢谢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你为我们付上那死的代价，主啊，巴不得你舍命流血的爱现在来激励我们每一颗心，主啊，坚固我们每一颗心，主啊，让我们愿意活着单单的爱你，主啊，求你分别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为圣，主啊，让我们在这黑暗的时代为你来发光，主耶稣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求你悦纳我们以下的敬拜，我们每一颗心在你面前说 Hineli， 我们在这里，主，求你圣灵继续的炼净我们，使用我们 Hineli。求神帮助我们，
我的主啊，求你使我下心中放下心中说安，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
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以赛亚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下，遮满圣殿。今天早晨主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唱这首诗歌说 Hineli 的时候，主我们也恳求你，主啊，你再次把你彰显给以赛亚看的那个意象放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撒拉佛势力天使在那里充满，在那里飞翔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遍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候以赛亚说，我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的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主啊，他就说有一个天使撒拉佛飞到他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箭从坛上取下来的，向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
Amen.
因为我在这里，我们唱这首诗歌，主我们真是说，主我们站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这个地方。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赞美你主，因为你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深深相信，我们现在在这里，你在我们中间，你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心。主啊，你怎样充满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所站的那个圣殿，今天早晨用你的荣耀充满我们。你怎样用火箭高了这个以赛亚的口，就今天早晨用耶稣基督的血来膏我们的心，用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的心，叫我们心中充满你的圣洁，心中充满你的荣耀，心中充满你的平安，心中充满你自己的十字架的光，叫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Hineli， 我们在这里，你的荣耀今天早晨充满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心同被圣灵所感，我们的心同被圣灵的火点燃起来，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你自己的盼望，充满你的火热，充满你自己的光，充满你自己的信实，充满你的慈爱，充满你的安慰，充满你的拯救，充满你的提升。谢谢主，充满你的能力运行在我们中间，因基督耶稣的爱，因圣灵的火热，因圣灵的光，因圣灵的火，因你自己的圣洁，因你的尊贵。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坐，请诗班回坐。有一个医生 Dr. Albert Schweitzer，他是英国医生，他原来是一个很辉煌的音乐家，他对宗教信仰，对耶稣基督也是非常深刻，他愿意献身，他也是在哲学上面非常有认识的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成就，所以他前程无限，可是他抛弃他在科学上面，在艺术上面的成就，他学医，他要去非洲传道。他在一本他自己写的他的作品里面，他说，我刚刚过30岁就决定到非洲去直接为那些人服侍。我的决定宣告出来的时候，我的亲戚朋友纷纷发出他们不同的声音，责难我放弃这么大的成就，实在太可惜。有人说，我这么大的一个有才干的人，让我亲自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工作，太可惜，因为那里的人只不过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非洲人，在原始森林里面住在那些地方。又有人认为我精神失常，但是最让他们觉得奇怪的就是去非洲行道并不是行医啊，并不是直接传道， 但是史怀哲说，这正是我在那里可以直接传福音的最好的一个媒介，因为当我去为他们医病的时候，他们在我医病的过程之中，他们就体会到神的爱。当我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亲自到世上来的时候，就像我愿意放弃那一切来到你们中间一样的，为了爱你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我愿意爱你们，放弃我在英国很好收入的行医的工作，放弃那么好的高文化水平的音乐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到你们中间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愿意道成肉身的一个实际的行动的写照。这也是今天我们思想的这个题目。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这个字是根据以色列人的口来说的，以色列人认为所有没有旧约圣经的那些人，不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都是 pagan， 都是外邦人，都是化外人，都是没有什么水平的人，不像犹太人有非常好的这个圣经，旧约圣经有非常好的这个祭祀宗教的制度，有非常好的文化的水平，有非常好的圣殿，有非常好的治理的制度，有非常好的君王的制度，有非常好的启示先知的话语，外邦人都没有。但是保罗就对这些外国人，外邦人现在的话就是外国人，很像中国人说的，我们中国人在中间，所以四方都是蛮夷之邦，所以这个说这个西敌北，这个北蛮啊，所以这些字里面都有虫啊，都有犬啊，中国人啊，以自我中心的一个民族，这么几千年，今天终于可以开放自己了，也是五千年一次机会，中国人可以领受福音。所以保罗说他是把福音传给外国人的使徒，使徒就是第一章我们在上次讲的，奉耶稣基督旨意做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是神所特别差遣要传一个特别信息的一个人物，钦差大使，或者像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那个地方讲，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We are the ambassador for Christ。在美国有一个这个机构叫做使者协会。所以呢，我们在飞宾州读书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我们是基督的使者"，那是使者协会他们的这个标语。We are the ambassador for Christ， 是基督的大使。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根据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所说的，因为这个题目可以写很大很长很长的论述，是今天这个短暂讲到不能够涵盖那么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到的范围，保罗说他是外邦的使徒，是根据以弗所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个内容来讲的，所以有很多其他内容不包括在其中，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保罗，他说他为了以弗所这些外国人，他做神的使者，有特别的讯息要告诉他们。这个特别讯息是什么呢？这个特别讯息就是第三章第一节说，因此我保罗做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耶稣被囚的。哎呀，这个神的大使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读圣经意料不到的一个意外的发展。如果你是刚刚开始读圣经，就发现前面说他是上帝的使者，但是这个上帝使者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而且呢，这个地方讲说他是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换句话说，他没有说他是被罗马政府关起来了，他没有说是因为犹太人的缘故他被关起来，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缘故我被关了，被做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囚犯。这个话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重心，就是基督徒的看法， 保罗的看法，他认为他所遭遇的事情都是出于神，不是因为环境的缘故。我们人很容易看环境，但是以弗所书的最开始的讯息，第一章的讯息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你我看事情不要看地上所看，基督徒看事情要从上面看。人看事情若看地上看，就跟别人一样，你一定不会比别人更有突破。保罗在今天这一章圣经一到十三节里头讲到，他后面讲说，他第三节说，我用启神用启示使我知道，所以呢，他得到一个特别的启示，而且他知道福音的奥秘。有人把这一段圣经叫做奥秘，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这一章圣经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非常有让人读了。看了觉得哎呀，我要更知道更多，因为这里头有一个一般的角度看不明白，一般的眼光不能够深入，一般的思想不能够明白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是保罗他从以弗所书在一个被困的环境里头他得到的。圣经里头有另外一卷书也是这样，就是启示录，是使徒约翰被关在这里头，他却得到更大的启示。所以环境好像把你拘禁起来，环境好像把你捆锁起来，环境好像使你没有自由，但是信靠神的人，知道上帝的旨意的人，当你在环境被困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个就是你不会被周围的事情困扰，因为反正就是这样，你有一个向度，就是向上的向度。当人的环境把你困起来的时候，你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就是你要向上看。保罗他在这里他向上看，那个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上面他被困不自由的时候，他主日敬拜，于是神又向他启示。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看环境的时候，我们看环境是有出路没出路，但是基督徒看环境是你环境没出路的时候，上帝给你开上面的出路。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现在的环境就觉得哎呀没有办法，其实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上帝给你开路最有办法的时候。所以读这张圣经啊，我们不要用一般的眼光去读，甚至你不要用解经书去读，因为解经书仍然是人用人的文字。对不起，我对一些解经家有意见，因为他会用别人所解过的再来根据他要解下去，因为有些解经的传统。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读圣经常常要从上面领受上帝给你的启发，上帝给你今天的教导。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活的上帝，所以上帝给你的引导，读圣经，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来到神面前不一样的地方是像保罗这样说，他说我被囚了，但是我为你们祷告。他说我被囚了，我写一封信告诉你们，要把天上的奥秘告诉你，要把神永远的计划告诉你。所以神保罗牧师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写的那个题目叫做天窗，天上的窗户打开了，你可以看上面，看上头，往上看，看见上帝的旨意，往上看，看见上帝的荣耀，往上看，看见上帝对你带领，往上看，看见上帝在你现在好像困境之中，上帝给你开路。我们会因为环境悲哀，我们会因为别人的看法我们就受限制，我们就因为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就觉得悲哀、哭泣、软弱、怨叹。但是保罗没有，保罗没有，保罗就在这个监狱里头写出更深入的对于福音的、对于人的那个启发、那个启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天要把自己关起来，灵修的时候要进入内室。为什么这样？马太福音里头讲啊，你祷告要进哪里去？要进内室。 你如果你的人进内室，你的心也进内室，没有用。所以重要的是你的里头有没有进到里面去，里头，你的里头是不是专心来到神的面前。保罗是这样的，他做了耶稣基督被囚，他很甘心，很情愿，很乐意说，上帝你现在给我这个好得不得了，我在这个里头可以专心写作，我这个里头可以专心来寻求你，我在这个里头可以专心来看见，来为人祷告，专心来领受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写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前面第一章的第三节开始讲，他说我要颂赞啊，称颂啊。当我们到神面前，今天早晨就是一开始，你看，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我们要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们要宣告耶和华的医治，我们要宣告神在这里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献上。你看见吗？在第一章里他也讲，他说他的称颂以至于他就看见神在基督耶稣里头所赏赐给人各样天上的福气。他这封信在监狱流血，他没有说啊，这个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做了怎么公平怎么公义怎么公平不公平，我有多少多少多少申诉要讲，我有多少，没有。他之所以申诉的原因，他要得到那个机会去菲斯路面前做见证，要到罗马皇帝面前做见证，他的目的是借他所遇到的人手所加的苦难，他要来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来宣告上帝的旨意，要把人的心夺回归给耶稣基督，让人的心从世界的捆绑中释放出来，进入十字架的范围之中。所以第二节说亮门澄清必曾听见，第三章第二节，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在前面他说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所以第一章里面他讲啊，他说在天上给我们福气，就如上帝按自己的旨意所喜悦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福音的奥秘是旧约圣经没有的，所以他把这个奥秘啊，到了新约，因为旧约没有，犹太人不知道，所以他用当时的一般宗教的那个词，人不能够懂的那个事情叫做奥秘，人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神秘的仪式可以进入其他宗教里头，他用那个词来告诉人说，来到神面前，其实神预备了一条又新又活敞开的路，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老罗牧师说，这个在新约已经不是奥秘，是打开的一个众人都可以知道的一个奥秘，一个众人可以知道奥秘就不是奥秘。所以呢，这里他重复的用奥秘的原因，是当时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和一般人都受那些其他宗教的影响，所以你知道他提醒这个事情的是，按照一般人的观念，信仰一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那个特殊的地方在当时其他宗教叫做一些奥秘，奥秘的宗教仪式，而且奥秘的人不能够知道的知识，没有错，按照人的知识想不透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人的知识想不透为什么童女怀孕可以生子，不用经过跟男人交配，圣灵可以使童女怀孕，那个人也想不透，人为什么罪可以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人的头脑想不透为什么死人可以复活，人也头脑想不透为什么人死了不是如灯灭都没有了吗，人死了怎么还要预备面对将来有永远的审判，人想不透这个时间还会有一个结束，这个世界要受审判，要更新，有新天新地，神的计划人想不透，所以他用奥秘这个字。但是呢第 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如今借着圣灵的启示，使他的圣先知启示他的圣先知和使徒一样，是圣灵的启示，必须有神的灵亲自开了我们的心眼，开了我们的心眼，我们才会明白。所以这件事情，保罗他把他在受困的时候他所得到的这个格外的深的认识告诉当事人，今天告诉我们，并且他给我们一条路线，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上帝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就是借着圣灵的启示。所以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圣灵是什么呢？圣灵是神给的印记，一章是十三节。圣给灵是神给我们在身上的一个记号，神给我们的记号，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上帝在我们身上放了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完全改变了，重新生过。我以后再有机会再讲，就你的心思意念不再是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也不再是人的生命，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人的生命完全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灵，这个圣灵，在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要求神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你在工作中你在这里工作，你有一个职分，保罗说他有这个职分，神给他这个职分，上帝就给他一个不同的了解。你可以做这个工作，因为你受了一些教育，你跟没有受过这个教育的人的了解不同，所以你可以做那个工作。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你所学的到你时候去做的中间有差距，所以你要消化你所学的东西，基本上的知识到你做的时候，你要重新翻出来再想一想，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关联是什么，跟这个原则相似但是不同的地方在这里。信耶稣他不只是让你说有一个好的感觉，不只是说让你的生活中有平安有喜乐，这是其 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上帝给你圣灵的启示，让你从事你的工作的时候，你的观点跟别人不一样。无论你是做工程师，无论你是做主管，无论你做秘书，做设计，做画图，做生意，你若是信了耶稣，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你的观点就开始不同。你的观点是从神来看人的需要，你的观点不是在赚钱，你的观点不是解决你工程的问题，你的观点是说这个工程问题解决，上帝可以使我在这个流有没有可以对他更深的认识。这个王文祥弟兄，他有一次在香港开会的时候，他说企业要有人文的关怀，做开工厂做企业对人要有关怀，因为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这样讲，他说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以前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辉煌的这些工厂的时候，他说他们每天带三个乞丐回家，要关心那些需要的人，因为信耶稣有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人，这叫做从神来的启示和看法想法。所以这个地方是让我们看见福音啊，信耶稣啊，圣经啊，它不只是说你有一个宗教的情操，有一个宗教的仪式，有一个经典，不是这样，否则基督徒跟别人一样，但基督徒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有圣灵的开启。所以第七节说，我做了的福音的执事，教会有执事，执事就来做神的工作的人， 在教会里做神的工，但是他在讲福音的执事，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福音的执事，要为了福音，我们得着福音，并且要在福音里头活出那个福音相称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改变，看见上帝对人生命的那个祝福，借着我们的生活可以把上帝的祝福带出去，让人看见不但他们的生活的帮助，还要他叫他们的灵性得到更新，生命跟永生神连在一起。所以这叫做福音的执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里头有份。所以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他说：“我本来比众使徒中最小还小，然而他才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国人，传给外邦人。要传，不但是自己活，还要把它告诉别人；不但告诉别人，还用行动去实践，传给更多的人。”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万物造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再一次再讲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好像人想不透，但是当你更多来跟随神的时候，上帝在他创造的旨意里头，你就跟神的工作越来关系越密切。是怎么样安排的？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所以要进入上帝的同在。你怎么样能够进入上帝的同在？要靠着耶稣的血。怎么样进入上帝的同在？借着读圣经。怎么样进入上帝的同在？求圣灵启示的灵在我们里头来启发我们。所以他勉励他们，他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疑，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到神面前。”十一节说：“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基督耶稣里头所定的旨意。”上帝这个永远的旨意，今天放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笃信不疑，放胆无惧。怎么样可以这样实行呢？就是不再用自己角度，就是今天一开始唱的诗歌啊。每一天都存感谢，前面那个安静的时候说，每一天要进入神的同在，要进入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天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崇拜是每天生活的一个训练。每天生活中，我自己在神面前就是这样想，如果我们每天起来，哎呀，今天好累，这个又有一天的工作要做，哎呀，很多的责任要尽，但是基督徒不一样，你每天都要预备自己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能够得到上帝那个丰盛的祝福。所以你用不同的角度开始今天每天的一生，你用 每天的一天的生活，用不同的角度在那里领受神的祝福，并且祝福别人。我们现在有时间在神面前来安静，来祷告，来思想，你为这个礼拜的生活，在神面前祷告交托，每一天感谢，每一天都用心灵诚实。当你开车的时候，早晨起来读圣经的时候，在神面前祷告，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这是最美的祝福，从到神面前开始。你不只是崇拜的时候用心灵诚实，每天在神面前开始都用心灵和诚实。开车的时候求主赐下同在，在办公室里，在工厂里，在你跟人谈话的时候，求神带领你进入他的同在。你的心要关在神所预备的内室里，求主赐下他丰盛的荣耀，求主赐智慧和启示的灵，为接下来一个礼拜的生活交托在主手中，为你所面对的挑战交托在主手中，为你家人的困难交托在主手中，家人的疾病交托在主手中，生活的挑战，环境的压迫交托在主手中。求神赐给我们心灵的力量， 求神赐给我们渴慕神的心，让我们在神面前天天来寻求神的帮助，让他解开的奥秘，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深深体会他在生活中与我们同在。请起立，祷告。 是我们的恳求，带领我们天天的生活都进入你的同在，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天天有基督耶稣做宝座，叫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叫我们的心可以常常与你联系，叫你的圣洁荣耀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被环境所影响，单单仰望你，单单与你对话，单单听你的声音，在你的话语中我们要跟随你一直到底，你做我们的智慧，做我们的圣洁，做我们的公义，做我们的拯救，谢谢你拯救我们，更新我们，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这个庆逢跟 April 他们女婿哈，我们康复教会所差派的福音的使者，神的这个福音的执事，在从 China 有机会回来，然后有 Mike 有一个简短的分享，要用中文来 ，OK good
大家早上好。很抱歉 Jenny 不能跟我一起来分享，因为她现在在照顾我们的老三，她刚刚开始走路，所以她喜欢跑来跑去，有什么感兴趣的她很帮我们很累，所以她就在外面。我今天很高兴我可以过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施工。刚过的这两个星期，我和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同工去休斯顿、达拉斯、Austin 还有 College Station， 去很多地方，我们有伙伴关系的一些地方，分享我们的施工，也做别的事情。第一个星期我们去参加一个商人的基督商人的一个会议，在那时候。我们也认识很多从大陆来的商人，我们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他们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有伙伴关系，有什么机会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开车回家去，我问我的同工，我说哎，你感觉怎么样，他说的很有意思的，他说哎，这些商人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属灵的成熟不高，我说啊，真的吗？他说对对对，我感觉没有我们学生的那么高，我说啊，太奇怪了。但是我很快就说啊，你在我们机构太长，你在做这个全世界的宣教士，这个环境你看到很多人的成熟比较好，我说这个是普遍的，美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教会有基督徒，他们星期天是基督徒，另外的一些天不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说了这句话，我很快就感觉哎呀，我怎么那么顺利说这句话，或者怎么那么简单的说这句话，因为这个非常可怜，因为我们真的有太多人不是真正的跟随耶稣，所以我听到今天早上的这个讲道，我感觉哇，我感觉我真的需要先自己思考思想，我真的每天醒起来感觉哎，我今天要跟随耶稣，然后呢，我感觉我们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做为了发展中国的那个家庭教会，或者我们学生的那个事工，我们真的需要看重我们的这个造就门徒的那个方面，因为如果他们就信主然后没有什么训练，没有什么可以懂怎么跟随耶稣，那他们也会成人跟这些商人一样，我们跟他们见面，所以这个真的让我再考虑哦，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了建立我们 门徒的属灵的成熟，我感觉。第二个我要分享就是关于我们差派的宣教士的。我们在中国，我们也每年有短宣，派了学生去国内的地方，也国际的。所以今年我们派了20个团队，到国内的不同的地方，8个去别的校园，4个去一个做什么社会的施工，然后另外的8个去做跨文化的施工，去那个中国的西边那边，总共有146个人参加，包括我们的同工，他们传福音，也分享属灵的内容，差不多800次，然后他们看到84个人信主，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学生，我们同工有这个机会去国内的很多地方可以传福音。但是我们今年我们派了一个团队到中亚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都是穆斯林的那些新的人，所以我们好几年已经派了一些团去到那边，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人信主。但是今年我们看到他们回来告诉我们2个人信主，所以我们哇太感动，因为安排这个去中亚的这个国家的短宣非常非常麻烦，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行政方面，我们团队可能看不见这些，但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而且一个中国人要去这个国家，他们的签证需要500块美金，就是为了他们的签证，所以很麻烦。但是我非常感谢主，这个团契他们去那边可以看到神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所以最后我就要感谢你们还在支持我们，为了我们祷告，你可以祷告为了我们同工，他们我们都需要发展，对吧？所以我们也需要发展我们同工的领袖方面的领导方面的然后他们的属灵的方面，所以请继续为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也还会在外面，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做完，你们如果有别的问题可以过来问我们。好，谢谢。
谢谢麦克给我们。